李成秀思维，诸人不曾记者，唯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记，将成和尚。若不成即，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底深浅？浅深深浅，我曾记记忆，求法即善，避苦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惜别。若不成记，终不得法，大难大难。五祖堂前有布廊三间，以请供奉炉灯，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神秀作记已成，速度欲成，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流汗，已成不得。今后前后经四日，一时三度成疾不得。秀来思维，不如向廊下书桌，从他和尚看见。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往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河道，事业三根三经，不使人知。自持灯，书记于南廊壁间，诚心所见，记曰：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秀书记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父思维，五祖明日见记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树也障重，不合得法，甚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经。
好吧，这地方，这个教授师嘛，他是，有一共有五种阿舍利，他是第三种，主要是教授弟子的威仪，做法等，就是他神秀嘛是负责，教导这个。其他的那些弟子，他们的思维意啊，可能还讲经啊，这些都是由神秀去做的啊。那他自己神秀自己嘛，那必须要做记了。若不成记了，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的深浅呢？我成记忆，求法即善，密阻即恶。我这个做记的意图呢，我向祖师求法的话，这是正确的。如果我是做记的这个本意呢，是想继承这个六祖的这个衣钵呢，这样是不好，恶是这样是不好，却同凡心夺其圣位惜别，那同那个你是一个凡心想要夺圣位有什么区别呢？惜别就是有什么区别呢？若不成迹，终不得法，大难大难，神秀感到非常为难了，在五祖堂前有布廊三间，就是那个走廊，你请供奉炉灯，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供奉呢是在宫廷里边的一个画家，职业画家，这个画家嘛叫做炉灯，本来是请这个炉灯呢画这个楞伽经的变相，变相呢就是唐代的一种弘法的方式嘛，就是把经用这个画面来表示，把经里边的这个境界呢用画面来表示，还有画这个五祖血脉图，就是禅宗五祖的这个传法的这个世系的流传供养，供后人来供养。神秀作记成矣，书度欲成，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一成不得。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开悟，对自己这个见地是不是正确的，他拿不准，所以非常紧张。前后经四日，经四天了，一时三度成绩不得。他的神都这神秀这时候非常为难了，非常紧张了。他的思维不如向廊下书桌，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往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就说他把自己做的这个句子呢，直接拿给五祖大师看了，他实在是不敢拿出来，那时候偷偷的写在这个打算画这个楞伽变相的这个廊壁上。如果这个五祖大师出来看见了，看见他肯定的 称赞了吗？那我马上就出来，这是我做的。如果是这个无字大师被无字大师否定了呢，那我只好自认倒霉吧，自认为我在山里边跟着大师学了几年了，也受众人的礼拜了，更修合道，我还修了个什么呢？啊，实际上没有修到什么，啊，所以这天晚上的这个半夜呢，他自己悄悄地把这个他所做的记呢，写在这个南囊壁间，就是生死菩提树，心若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这个见地呢，还是一个大乘如来藏的一个见地，啊，就首先肯定呢，身心呢都是一个本来是清净的，有清净性，啊，什么是菩提呢？菩提树就是这个，因为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啊，你要悟道嘛，总要有个依靠吧，有个依止吧。那么呢，肉身嘛，就是菩提树，啊，心呢，它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啊，像一个明镜一样，啊，因为这个阿含经里边跟，这个小乘的不配的论里边，跟这个大乘经里边嘛，有时候都把这个心性呢比喻为这个明镜，啊，被污染了，铜镜呢被污染了，被尘埃污染了。时时勤拂拭，你只要把这个心性呢是本来清净的，本来明亮的，你只要把这个覆盖在它上面的尘土吧，时时的勤拂拭把它擦掉，不要使它有尘埃的话，那么本来明净的这个心性呢就可以显现。这个句子呢，从如来藏学看的嘛，应该说大意呢也没有错，跟经里边讲的好多说法嘛，也并不能说这个句子是错误的。修书寂寥，便去闺房。人总不知，修复所谓无助明日见其欢喜，须与我法有缘。若言不看，自是我迷。夙夜帐中不合得法，甚意难测啊！究竟甚意指的是这个无助的他的心意，究竟怎么样呢？他确实也就不知道啊。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啊，直到天明。这个句子呢，跟伊斯兰教的这个，他们里边也有一个这个，也有个神秘派，就是一个，我们这叫做苏菲派吧，我们国家有，他们叫做在新疆叫做遗禅，这个叫做遗禅教，他们有一个祖师呢，有一首句子呢，跟这个神秀的这个句子呢，意思呢非常相近，再看下面。
足以知神秀入门未得，不得不知不见自己。天明主幻如供奉来，向南门壁间绘画图像，忽见其奇奇迹。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而远来。因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记，与人诵持，依此记修，免堕卧道。依此记修，有大利益，令门人。住香礼敬，敬诵此记，即得见性。门人诵记，皆叹善哉。汝三经唤秀入堂，问曰：“既是汝作否？”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主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主曰：“汝作此记，未见本性，直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密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实自本性，实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自，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性之自性也。如且去一两日，是为更作一记。将来无看，汝既若入得门，复汝依法。神秀坐礼而出，又经数日，坐计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好吧， 这个五祖呢看到神秀的这个句子，说到他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就说这个句子呢对于禅宗来讲呢还没有入门。他把这个卢供奉画来说这个不用画这个变相了，因为一切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就留着这个句子与人诵持吧。他当众呢这个肯定了这个句子，说一次即修免堕恶道，他不是能够成佛，而是免堕恶道啊，因为一次即修嘛，实时的这个除掉自己心中的烦恼跟妄念了啊，那就可以不堕恶道。一次即修有大利益啊，那确实是有大利益的。令明人住香礼敬，燃起香来礼敬，而且肯定说敬诵此记记得见性，门人诵记皆叹善哉。就五祖那是非常深沉的说啊，就神修这个句子虽然没有入门，但是啊，以这个句子修行的话，尤其是那些根气比较动的人呢，先以这个句子修行的，那也是能打下一个开悟见性的一个基础。所以他还是肯定的，在当中呢肯定的这个句子，但是他把这个神秀换去以后啊，他这个很不客气的对他进行了否定，说汝作此记未见本性，知道门外未入门内。为什么知道门外未入门内呢？听到法师说，
嗯，他还在用功嘛，那个自信本来不生不灭，在那里，你还去扶他弄他，你这经给我们放你头上按头在，是这个意思。那没眼睛，我那天看到他就有证不足了。那你那个守本无正道，你要给他加一个正，加一个道，你就有问题了。在你这个，你既然真是菩提树，一入明镜，他本人就是在那里，你要去扶他弄他，你这不是在用第二个功夫？
这边后边看六祖的这个句跟他相对了。他主要是他这个句子认为尘埃是真实的，要去复视它，因为进入佛法的出门嘛，就是要缘起性空嘛，你要这个法界的体性它本来是性空，烦恼尘埃嘛，它也本来是性空的，如果你把它当作实有的去复视的话，这属于世俗地，属于世间法，这世间法啊，所以他没有入到这个出世间法的门啊，是入了这个门外嘛，就是世间出世间法的门外啊。用这种见解密无上菩提话是了不可得啊，那是不能得到无上菩提的啊。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性，见自本性，不生不灭啊。无上菩提怎么证得呢？必须要在只是这个无上菩提的这个言语下面呢，当下的识自本性，识自本性嘛，就是要通过观心，见到自己的本来呢没有被受污染的烦恼妄念污染的那个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见到这个本性，这个本性呢就是应该说本来的心性或者本来的佛性，这种本性呢本来是不生不灭的。这是第一步，第一步嘛，首先要言下见性，见自本性不生不灭，见到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本性，这个本性嘛也叫做涅槃妙心，涅槃是什么呢？一个大乘经上解释说，涅槃者解脱心是也，它是一种，归根到底，它是一个心，是一个解脱心，解脱心是本来具有的。没有被污染的，被烦恼妄念污染，被无明遮蔽的，所以把它叫做本性。这个本性呢，因为是本来具有的，本来具有的东西是不是因缘所生的，所以它是不生不灭的。因为它不生所以不灭，不生不灭的就是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所以也必须要见到本来涅槃，而不是把这个烦恼妄念除掉以后证的涅槃。而且见到这个本性以后呢，这就是见到，见到了它 有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刹那之间，啊，他不一定呢任何事都可以见，啊，他加得到以后呢，还要与一切事中念念自见，啊，这就是禅宗所谓的保证，啊，有的行住坐卧一天十二时中呢，念念都要不迷，都要见到这个，前面见到什么？见到的这个性，然后呢，万法无滞，这一切境界、一切法呢，都是没有障碍了。无滞就是没有障碍的事，无碍的意思。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就说只要这个，因为真如了是一，只要这个心真如，或者心性啊，本来心性的，这东西一真了以后。一真实了以后，心性包含万有，心性当中所现的一切呢，都变成了真实了，包括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包括一切，我们自性的一切功用，它完全都变成真实了。只要这一个东西不真，心性不真了，一切因缘所生法呢，全部都是虚假的。所以他这个禅宗呢。就在根本上要用功夫，只要说洞见这个真如本性，那就念念自见的话，那就一真一切真，万性自如如，在一切境界里边，即使能到上证也好，所以烦恼红尘当中也好，他都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个如如之心，如如嘛就是跟那个真如的一模一样。也是真如的一个同义语，一切境界都是真如，如如之性即是真实。如如是个什么呢？如如呢还是个自性清净心，这个心呢就是佛法所谓的真实，也就是真如。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如且去一两日思维，更作一记，将来不看，将是拿来的意思。如记若入的门，复如一法。这已经，这个五祖嘛，已经把禅宗的宗旨嘛，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这一段话呢，非常重要的啊，就代表五祖的最根本的一个思想。身修坐立而出，又经数日坐寂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因为见到开悟的话，这件事情那确实是很难的啊。他没有修到那一步嘛，那就。虽然五祖给他这样开示了，他还是不能开悟，据传记记载嘛，这个神秀上座了，他的长得非常伟岸，非常庄严，可能有，按现在来说，可能起码一米八九吧，这个而且经论也学得非常好，所以如果他出来当大和尚的话，他受到好几代这个皇帝的尊重，就是因为他这个长相呢非常庄严，而且他继承的他是五祖的徒弟，而且神秀呢本人呢还是有神通的，据传记呢是有神通的再看下面吧。
不两日，有一童子于对方过，唱诵其记，慧人一闻，便知此记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失大意，遂问童子言曰：“诵者何记？”童子曰：“尔这何了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复依法，令门人坐进来看。若不大意，即不依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人壁上，书无相记。大师令人接诵。依此即修，免堕卧道。依此即修，有大利益。慧人曰：“上人，我此答对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童子引至祭前礼拜。慧人曰：“慧人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高声读。慧人闻已，遂言：“亦有一计，望别驾未书。”别驾言：“汝亦作记，其事稀有。”慧人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智没有义，上上人有没义智。若亲人，即有无量无边罪。别驾言，汝但诵记，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慧能记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书此记矣，徒众总惊，无不皆讶，各相谓言：其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屠杀，逐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邪擦了迹，曰：未亦未见性，众以为然。次日，主前至对房，见人腰食充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来问曰：米熟也未？慧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足以杖及对三下而去。慧能即会主意，三股入室，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未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其主言：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主之悟本性。谓慧能曰：不失本心，学法无益。若失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三经受法，人尽不知，变成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知护念，广度有情，留步将来，无令断绝。听吾记曰：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
在童子嘛，这都八岁以下的小孩，他从对方我们唱诵这个神秀所作的记，慧能一听就知道这个记呢没有见到本性。然后他问了这个童子，回答这个看童子很不客气啊，说：而这割了不知啊，大师言圣人生死四大义的传，复以法令门人作记来看，若无大义，即复以法为第六祖。神秀讲的这个记，写的这个记呢，就是无相记。大师令人接送，一次继续免多恶道，一次继续有大利益。慧能讲：我亦要送此，皆来生缘了。他首先的肯定这个记子也还是对的，我自己也要送的，要接一个来生的缘。上人我是他对八个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几千礼拜啊，他把这个童子呢也尊称为这个上人啊，让这个童子呢领他到这个神秀的弟子前礼拜。慧能说：慧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江州嘛，就现在的九江，别驾嘛是一个官，就是刺史的这个一个从属吧，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吧，或者秘书长，因为他在刺史出行的时候，他刺史坐一辆车，他坐在后边一辆车，别坐一辆车，所以叫做别驾。这是个读书人呢，所以他这个高声的朗诵的这个神秀的记，慧能闻已随言，亦有一记往别驾为书。然后这个别驾轻视他说：汝亦作记，其实稀有，像你这样的哥俩竟然也作记，这是很稀有的事啊。慧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初学就是这个还是才开始学佛法的人，这个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易出学嘛。这个是在佛经里边这种意思也有的。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末义智。若亲人，即有无量无边罪。你看祖师的这话说的多厉害啊！就是下下人有上上智你别看我是个下下人，但是下下人也可能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末义智， 什么叫做墨翳制呢？就是故墨翳，古墨翳这个翳啊，这个地方的翳呢，一个准确的讲呢，就是这个指的是第六翳第七世的这个摩那氏啊。在禅宗论里边有说四个墨翳之汉坐处总无叛乱啊。墨翳嘛，就是这个你你的智慧呢被埋没在或者没立在这个翳里边啊。就染污翳里边，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的罪，如果轻视别人的话，这个罪过是很大的，这是一种我慢，是一种很重的烦恼。比较言，汝但诵记无为汝书，若得法先须度我。我给你写了以后，你得到法，你先得度我呀。会呢，这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句子呢，在东方本里边呢是有点不一样的。东方本里边的这个句子呢是两个句子，不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另一个句子是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这两个句子跟这个中宝本的这个句子比起来嘛，何处惹尘埃吧，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是本来无一物，这个是这个地方不一样因为何处惹尘埃了，它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应该就是本来无一物这个地方的本来无一物指的是本来是不是哪个本来了？
就是指那个我们说如来藏心一样的心就是它本身没有啥什么但你要给它安立一个尘埃在哪里，你就直换为真了嘛。就是那个佛陀他不是说嘛，那个性本来没有颠倒，但是你在这个情见上了，你给他加了这个知见上，你认为他有一个颠倒的话，你认为他是实，那个东西就有颠倒了。我楞严经他我最喜欢用那个比喻是佛他把那个手一抬一闭，他就说这个有正有倒，他说你就认为有正倒，他说你就给他安利了一个正道，他这个东西他本身这个手本身没有正和倒，你给他安利的，这个成家也是这样。
那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呢？
菩提本无树，他是不是认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些本来自信这些东西，它是不是有一个附，有一个依附物啊？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本来自信啊，是不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可驻足的地方，在我们身内啊，在我们身外啊这些地方，是不是有这么个安住处？那如果按他的说，这个你的菩提之心是本来宇宙变完宇宙的，不是在哪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安住的啊，安住在你的身，安住在你的心，或者安住在哪里啊？我这样理解也不一定对啊。你要认为它有这么一个东西，有一个本来的这个清净的心啊，在你的心里边或者在他的心，你要去把它安立成一个具体，他就认为你本身就错了。你在安立了之后，你还这个本来的一个原成的这个自信是不在哪一个具体的里边。你要把它安立在哪个具体的菩提，这个树也好，这个台也好，你把这些都是具体的物嘛。那你不能把它这些东西，这个与这个大道啊这些本来原成的东西，你不能安立到这些具体的东西上面去。我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整个意思就还是心性本来毕竟空吧。
如来嘛。
因为你把如来藏在。在《楞严经》里边讲得很清楚，他肯定有一个如来藏，有一个或者有一个佛性的话，但是这个如来藏佛性呢，它是无我的一个同义语。如果你安立一个本来就有一个什么清净心跟那个如来藏的话，这种理论呢，确实是跟印度教的这个梵我义如说是没有太大实质性的区别的。所以一直到今天呢，这个学术界呢，他认为有好多人，学术界好多人认为禅宗的这个或者是包括这个如来藏缘起说了，他 它都是一个犯我易辱的一个翻版，或者说佛教授的犯我易辱说以后才发展出一种理论。如果是肯定先有一个自性清净心的它的实体的话，这也就落入这种味道见了。就是这种自性清净心呢，这个说法就是你如果首先肯定一个自性清净心的话，那很难有你的理由的。因为我们关心的话，也不是说你马上关到内心有一个自性清净心，你从理论上推的话，你也很难建立说有一个自性清净心。如果建立的话，就会遇到在理论上呢遇到一连串的劫难，就说你如果这个自性心你是不生不灭的，如果它是涅槃，它是真如的话，它肯定就是不生不灭，不依靠因缘的，那么如果它是本来就明觉的话，那么任何时候都是明觉的，那你凡夫为什么有不觉的时候呢？起码你熟睡的时候、昏迷的时候嘛，你是什么明了之心都没有。现在讲的，那个台湾萧平师居士讲的，给你注射一种麻醉剂以后，你什么明了都没有了，所以他必然要遇到这个劫难。所以佛法的这个本来嘛，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嘛，它是建立在缘起法的基础上。这个缘起法呢，它的思路呢，它是从因忘果，就是你如实的拿这个我们凡夫所具有的这种智慧，去如实的知见，如实的观无用，它的本来，或者是这个无常，苦无我，或者是本来毕竟空吧，你就会证到这个涅槃妙心，证到一个自性清净心。这个自性清净是佛成佛以后嘛，他所证到的，所以法相唯识学了，他不认为有一个自先有一个自性清净心，他认为是转识成智，把这个凡夫的八识呢转成四智，这样转成的。他转成以后，他这个理论上又有问题。如果能转的话，那是转成嘛，那是一个修成的，那是一个有为法的。所以这两种理论嘛，它都各有各的弊端。
老师，他这一段我这样看不知道对不对？你看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他就把本来这个自性清净的一个东西，他分成两个了啊。他身有个所依，这个心有个所依。那如果按本来自性清净心的话，没有什么所依，没有什么身呀、心呀这些东西的所依，他本来就是在那里居住。你要把他安立的一个身，安立的一个心，完之后来在你身心上用功夫啊，最后好像，最后就能。在你身心本身用这个自性清净心来看，你也本来是一个安立的东西嘛。你用安立的东西来去除你安立上面的这个什么尘埃呀这些烦恼，那本身就是错误了嘛。身心这个玩意儿，你如果用楞严他的说法，就是你这个身心的产生，就是因为你的一念无明不觉，最后是什么慧灭空中嘛，空即暗中，最后这个色即其中，最后你慢慢的才有这个色心二法产生，色心二法产生之后。这个色心二法本身就是自性清净心上面的一个幻化，一个显现。这个显现上面，你再给它安立一层这个身心上面的这个烦恼，那就是安了第三重来了。那所以说，你本来自性清净心上面就不是依照你这个身和心这两个东西，这个二元的这些东西对立出来，这些本来具足的这些物质上面具足出来的。如果我们在这个身心上面弄，那本身肯定就错了，因为身心本身就是自性清净心的一个。对自性清净心的一个不认知，一个不能完全的了知之后产生的这么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本身就是一个不真实。你要在这个不真实上面去修一个不真实，那去修一个真实，那怎么修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很是就这个意思。
这样解释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整个就讲一个性空，不仅烦恼成为毕竟空，就是那个自性清净心，那个本来的本性的或者自性的，也是无一物，也是自性空。如果认为安立的认为它有一个实体，就菩提有一个实体，树的实体，心像一个明镜一样，心的这个明镜呢有一个实体的话，有一个台的这个实体的话，这个就没有入门。所以这个慧能的这个句子表达的他的境界呢，如果从后来了禅宗的破三观，就是一般认为的这个破三观嘛，就破重观的时候，他这个证到一个 证得一个诸法空，证得诸法空的时候嘛，他就会体会到涅槃，这个是一个破重关的一个境界。他自是这个讲到诸法空本来无一物的这一个方面，他自是这一个体，就是法界体性的这一个方面。但是这是法界体性的，是佛法的一个入门，出世间法的一个入门，不是他的究竟，但是他的入门。神秀们正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嘛，所以他没有入门。因为这样讲的，确实是非常大胆，讲的也非常少，所以这些徒众呢，看了以后都无不惊讶，认为呢，这个慧能呢是一个肉身菩萨。五祖呢见众人金贵，恐怕有不好的人呢去损害这个慧能呢，就把鞋脱下来吧，把这个镜子擦了，说意味见性，终于为了。大家也是这样的，这个五祖呢作为一个住持了，他方丈呢确实是非常深沉的，然后到次日他潜至对方，偷偷的到那个对方里边，见到慧能呢腰石充迷，腰石就腰里绑着一块石头吧，就在加重他的重量体重啊，原来脚那样踩也修道之人违法妄去，当如是乎？这是对他的一个称赞了啊！像这样慧能这样的修道之人，一个违法妄去，这个忘记自己的身体来为大众服务吧。那问曰：“米熟也未？”这是一个双关语，它指的是这个智慧成熟了没有？慧能曰：“米熟久矣，又欠谁罪？”水呢就是印证的意思，要水出它的把它的这个糠呢跟这个精华呢要分开来，通过水呢才可以分开来，还需要师傅呢这个我再加前锤嘛，使我能更进一步的开悟。足以杖击对三下而去，慧能即会足以三股入室，就三经时候能入室。非常聪明啊，所以袈裟遮围因为他这个五祖的旁边他还是有他的徒众侍者嘛，他为了不让别人看见，袈裟遮围，为这个六祖呢说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地方呢，慧能眼下大悟，这就叫做眼下大悟就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八个字呢触动了他的，这叫禅机吧，触动了他的禅机以后，他的本来智慧显现了，这叫眼下大悟。他悟什么呢？就是他下边说的一切万法，总之是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有五个合其，合其自性本自清净，他跟前面的不一样了，他前面只是看到毕竟空本来无一物，这时候呢他看到他是自性的，第一首先是本自清净，第二呢自性本不生灭，它是不生不灭的，第三个呢本自具足，前面只是这个本来无一物一切毕竟空这个地方呢是本自具足它不仅仅是一个空，它有如是空有如是不空本无动摇就是它同类是不变不动的，不是说心动了以后这个自信也就动了，自信从来是不动的自信能生万法，就是它有它的功用，它不仅仅是一个空，而且能够生起万法，这个万法呢包括一切世间法，一切有为法，一切无为法，都是从自信所出生的这个地方嘛才是真正的这个证悟，就是它证到了这个自信的毕竟空的一面跟毕竟不空的两面，就自性的体相用了，他对这个时候在这个五个合起里边嘛全部都表达了如果从把禅宗的如果把开悟分为三个这个三观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一关呢可以叫做破幕后老观 这指的悟的末后老观，不是修的末后老观。因为这个时候悟道的他是大乘原教的这个见地，大乘原教的心性观。前面嘛，本来无一物，他只是大乘中观的中，这个或者是大乘通教的这个心性观。这个五个字起合起呢，是大乘原教的原动教的这个心性观。这个就有这个见解嘛，就相当于天台宗所谓的大开圆寂了。说知物本性为慧能也，你看他慧能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呢是非常激动的。就见到的时候嘛，因为非常欢喜，他的心情呢也怕是非常激动的。主知物本性，这个就是大乘的见到了。主知物本性为慧能有，不识本性学法无益。如果不识本性的话，是你虽然学法，但是学的呢都是世间法。那不能说它完全无益。它有这个出生世间福报的这个利益。但是世间福报嘛，它又是个双刃剑，它还可以这个因福生恶，因福生祸，还可以增益生死，还可能增益生死。你福报大了，可能因为福报大而造恶了，增益生死。所以说学法无益。若识此本性，见此本性，即名丈夫，前人识佛。如果真正的见到自己本性的话，那就可以叫做佛了。当然这个佛呢是原动教意义上的动教意义上的佛，它不是还不是原教意义上的佛。原教意义上的佛呢是要经过，还是要经过长期的修行，度很多的众生，圆满这个自性的一切功德。就动教的佛跟原教的佛呢还不大一样的。就密宗呢，密教呢所谓的这个寄生成佛的这个佛呢，它也是动教的佛。这个禅宗讲呢，就是开悟以后，这是证到一个速法身，他这是证到法身佛，报身跟化身呢，他还没有证到，所以三生圆满那个才是圆教的佛，因为他证的佛的法身，证的佛的涅槃，从已经超出了三界生死，见地了跟佛一样，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也就是成佛了，三经受法人竟不知，遍传动教即一波云，然后这个就给他传授了动教还有这个表法的这个衣钵。如为第六代祖善知胡念广，不由情流不将来，无令断绝。情无寄语，这个前边的机组嘛都有他的寄。这个机组是有情来下种，这个下种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可能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种子。就是使他的徒弟嘛能够言下动物见性，这是一个种子，接触佛果的一个种子。因为你言下动物嘛，也只是暂时的动物，你还并没有圆满佛性的功德，所以把它叫做种子。因地果然生，他将来嘛，这是一个成佛的一个因。所以有一个禅师呢，一个弟子问他嘛，天下善知识是正得因中涅槃还是果上涅槃？禅师的回答是：天下善知识，实为正得果上涅槃，还只是因中涅槃。就禅宗开悟以后，就是说你破后末后老观嘛，你正得的这个涅槃嘛，还只是因中涅槃。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这个有情的下种因地果还生呢，是从世俗的讲，从圣意的讲呢。所谓的这个有情的本来嘛也没有它的实体，所以是无情。它种子呢也没有它的一个实体，你开悟见性的这个性究竟是什么呢？也没它的实体，所以它有情，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就本来的这个佛性呢，它也是空无自性的，所以是无性。像这个因地果还生的这个生所生的这个果呢，它也是没有一个什么实体产生的，所以叫做无生。这是从圣意里讲的。